准信不代表觐见扫罗王。
吾王万岁！
吾王万岁！
据说你们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是，陛下，我们从西弗来的忠心臣民，愿为皇上和吴国效忠。
你们为什么不帮大卫而来帮我呢？
我们知道他是皇上的敌人，他既是皇上的敌人，也就是我们的敌人，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躲避皇上呢？我们听见他想取代皇上做以色列的王位，而且我们相信来通风报信一定会得到赏赐。
好了，别那么啰嗦，只要报告大卫在什么地方。
是皇上，他和跟随他的人在西弗旷野中流浪着，他们躲藏的地方是在哈基拉的山里。
亚尼尔将军，你听到没有？
听到了，陛下。
要这些西弗人做我们的向导，在最好的军队中派3000人准备好，我亲自和你们一起去搜索，把耶西的儿子从地面上除去。
遵命，陛下。
陛下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在我们右手的是哈基拉山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躲在这附近。
不会错吧？
绝不会错，陛下。
好吧，亚尼尔，我的将军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，天快黑了，大家都累了。
是，皇上，首先我们来为陛下安排休息的地方，就在这里，在这空地的中央平坦的地方，其余的人就在陛下四周围绕着睡下。
一定要有卫兵在我们四周放哨。
请您放心，皇上，有3000个人围绕在您四周，一定十分安全。大卫的人没有多少，顶多几百个人罢了。
大卫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，扫罗和他的军队的确到了旷野来搜索他。
你确定扫罗本人有跟他们一起吗？
是的，他们好像没有上山就停下来了。
在岩石和树丛的掩护下，大卫偷偷地看到扫罗和亚尼尔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回到他自己的人那儿问道：
谁愿意和我一起到扫罗的营区中去呢？
我同你去，大卫舅舅。
好，亚比筛，我们暂时等一下，等他们睡熟了以后再偷偷地摸进他们的营中。月牙，你留在这里领导其他的人，你的兄弟亚比筛要跟我摸到扫罗的营中去。
我们都会保持警觉的，直到你回来。
好吧，亚比筛，我们走吧，跟我来。
沿着树木和岩石的阴影，他们来到了敌人的营区。营中每个人都睡得很熟，扫罗也睡在那儿，他头的旁边插着枪和放了一瓶水，而亚尼尔也在他身边熟睡着。
大卫舅舅，今天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，来，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。
不不不可以害他，有谁能够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他或许到时候被上帝击打，或者死期已到，或是死在战场上，但是上帝阻止我伸手害他。现在只要把他放在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
大卫在前面领路到了营地对面的山上。
我真搞糊涂了，这里真有些神秘呢。
什么事情使你糊涂啊，亚比筛？
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一路到了营区的中间，接近的可以把他们的王杀死，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醒过来，连一个哨兵都没有看到。
我觉得这神秘的事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上帝使他们沉睡不醒。
我相信你说的没错，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
一来可以证明扫罗以为我要杀他的想法是错误的，二来是我大受鼓励，知道上帝在照顾我。
同时也给扫罗的堂兄弟，也就是他的将军亚尼尔一个教训。
亚尼尔，亚尼尔，喂，亚尼尔，
有人在叫你啊，亚尼尔。
是，陛下。
谁在呼喊呢？有什么事情？
亚尼尔，你不是个勇士吗？在以色列国中，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？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国王，你的主人呢？有人刚刚进到营里去，要杀你们的主人呢。哼，你失职了，亚尼尔。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，你们都该死，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四周看一看，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儿呢？
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生意吗？
是的，我主我王，这是我的生意。我做了什么？我有什么得罪过你吗？使你要射杀我，像射杀一只野鸟一样呢？
我有罪了，我儿大卫，你回来吧。因为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必定不再害你。我实在是个糊涂人，我大大的错了。
王的枪在这儿，吩咐一个少年人来拿去吧。我今天看中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，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
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成就大事，也必得胜。
于是大卫就离开了，扫罗也回去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过的逃亡生活实在非常艰苦，日日夜夜都要警觉，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为他们的性命而逃亡。
月牙，你怎么想？我怕总有一天我会被扫罗害死，可能最好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，那时扫罗就不会再搜索我了。
你想在非利士人的什么地方最安全？
让我们到南方加特王雅吉那儿去。
因此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带着个人的家眷离开了以色列地，来到雅吉那儿，安居在加特。最后大卫鼓起勇气向雅吉恳求：
我若在您眼前蒙恩，请赐给我一座安身的小城，何必让我跟王在一起住在京城呢？
当天雅吉将喜格拉赐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从此以后喜格拉就属于犹大地的城市了。